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地藏菩萨不愿经第八品阎罗王众啊赞叹品啊，这里面讲了很多的鬼王，这个鬼王也叫星王啊，这个华严经里讲星王。那星王怎么变成鬼王了呢？就是我们讲心性与心识的关系啊。至于世间呢啊，过去在啊，一部经典说啊，从魔王呢，有魔王，有魔民，有魔语，是吧？这个魔大魔就是魔王啦，中魔就是魔民啦，啊，小魔就魔语啦，既然这个，那为什么有大魔、小魔、中魔呢？啊，因为我们的心呢、啊，心啊，心王。我们这个心王，这个被这个思所侵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眼根和这个色耳朵跟声音产生这个死，而这个死呢分别对立无明执着，所以把这个心王呢、啊、因为心王呢、啊、它是无相的，所以因为它无相故，所以我们执着于相的时候就转为死了，因为死无相就是心，有相就是死，一切法本来无相就是心，三界啊都是心，因为有了名相死，那执着于死，执着于死，这个啊一般的人的执着呢啊最多呢啊注重一些情绪啊啊，或者说啊、这个世间的分别，或者说不清净啊对立的执着。那个魔王是怎么出来的？就是执着于死形成了一个境界，也比较虚空，它是我们执着出来的坚固成型。这个虚空本来是不存在的，又有人对它坚固的执着，它就变成你的心魔啊，认为我们这个肉体呢也是我们坚固的执着，执着成型，如果你不执着啊，它就会消失掉，如果你一执着，执着于坚固啊，它就是说啊就变成一个形状，世界所有的形状都是我们的一个心丸转成死，执着于名和相。有了名相的执着，就比例来讲，父亲啦、啊、母亲啦、啊、兄弟姐妹啊、山河大地、我的房子、钱财，那这点执着重了，执着重了以后呢，你执着的时候，善那是当然了，你可以出现天人的境界；你要执着于恶啊，你现前任何的名相可以转为地狱啊。那说你持五戒。但是愿时持五戒啊，就得到人生。所以我们人生遇到的人和任何境界都是你这个心王心识呢啊，对外面的见闻觉知，对外面的一种强烈的执着，所以任何东西执着重了啊，就变成形状啊。我们这个在禅定中，或者说一般的人呢啊，比例来讲，很多舆论喜欢这个晚上做梦，是吧？他为什么喜欢做梦呢？就是执着，因为执着成形，晚上梦就出来了。有人以为他做梦啦、啊，啊，梦到好多东西啊，那个梦都是你对他重视了、执着了，就变成现状。那我们世界现在看到的这些色身相互错法，其实啊，何妨又不是一个梦呢？你在梦中现的这任何一个境界都是你执着而显现出来的，如果你不执着啊，它就消失掉。执着是你的东西，坚固的执着，你比例来讲，我执着于国王啊，你就变成一国之主，对吧？你执着于一个县变成县主，你执着于一个市就变成市主， 所以那些当官的呀，争名夺利，都是因为跟执着有关系。执着于这事呢，他执着于善法，因为善法会获得他的这个报，所谓的报是跟他执着是有联系的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心丸呢，它又具足无量宝，它是无相的，它是心性里出来的，它能够随我们那个心念的执着啊，我显现种种诸法什么。所以呢，恶也从心性里出来，善也在心性里出来。如果你不执着，所有的现这个假象呢、啊、都会消失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见性呢？因为见性你有无尽的宝藏，像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心性中的世界，就是我们宝性里面的世界，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来具有的境界，它是圆满的境界，释放诸佛，释放功德，释放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微妙庄严啊，释放的尊身都是无上的解脱，释放的境界都是无上的庄严啊。他说这个，也就是说释放啊都归一复性啊，归一体的，就是我们跟你是一体的，我这一体我们老是看不到，等你正道发生的时候，或者到了西罗世界，释放世界自然现前，就是所有尊生，所有诸佛，所有菩萨，所有境界，所有解脱都在这一念中生出来，离那一念过一念，它是一不是二，法身境界，叫做法身清净，报身庄严，化身解脱，无量无边，都是我们自性中本来具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呢？因为极乐世界啊，具足了三千大千世界，一起啊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都具足。至于到极乐世界还有没有众生呢？没有众生，是吧？自然度化，其实自然就是说释放世界自然度化。我们出去只是告诉尊生法而已啊，了解法像地藏菩萨，他不是救哪一个，而是告诉尊生你本来具足的，你一念到一果上来，你就可以解脱。为什么一念地藏菩萨，一念一见到佛、见到法、见到身，都可以立即啊，甚至不堕地狱无鬼畜生？因为他知道，因为地藏菩萨知道佛的境界，他说正道的佛的境界。就是说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他是非常的清晰，因为他早就有一证，他已经证到了这个境界，所以呢他了知尊生这一念就可以解脱，尊生不知道而已。所以呢地藏菩萨来到人间，就是告诉你这个圆满力啊，这个境界就在你的当下啊。所以呢我们不懂，所以就形成了这个运势啊啊，起执着二元对立，不知道心性，所以不知道自己自性的一个圆满的本体，所以呢执着于弯识。我这个弯识拼命的牵挂诱惑无明分别执着，所以我们这个丸呢，就是说为什么做阎罗丸或者是做魔丸或者鬼丸，是因为它有一个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执着就会感应到啊，感应到，因为执着的自身呢啊，自身是一个妄念而已，我感应了呢你的自性呢所显现的境界，但我又不认识，就是看到虚空本来就是看到自己，可不认识又是他，知道？因为又是他，所以叫做呢什么多恶鬼丸呢、啊、或者是什么鬼丸，恶毒鬼丸呢、啊，你说多恶鬼王什么鬼恶毒鬼王，我这些鬼王呢都是全他即自，知道？好像是他，其实都是自己，是吧？因为你不明就变成他了，明白了就是自己，这样。所以这个是恶毒鬼王，多恶鬼王，是吧？多恶鬼王，而这些鬼王，那说我们讲这些五王都是有坚固的执着，现成大魔大鬼，有感召跟鬼相应，就是说比例来讲，就是说、嗯、为什么老是碰到恶人呢，是吧？因为多恶啊，你因为你的心感召多恶鬼王， 要了解堕落鬼王就是自信的时候啊，如果你不饿他也就不存在了，是吧？因为你的生恶之罪，杀父杀母的罪，会感到什么呢？感到就是说，因为这个恶嘛，会启动你自信本来就有的这种你我现的境界，现的境界就是虚空，你感觉到它对面。这个时候，那你为什么感到虚空？你不知道是自信在启用的时候，你变成心外之法，认为虚空在外面。所以呢，你这个妄念呢，这个妄识啊，就认为虚空在外面，不是心，因为不了解心故，就变成二元对立。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我们讲叫虚空鬼啊，或者说魔鬼啊，或者说魔啊，这种虚空魔啊，就显现出来了。磨出来它跟你这个念头相应，因为你是二元对立的，就感召有二元对立的这个相，所以这个相呢跟你心呢才相应，你认为它来了，它来了，它真的来了，就像虚空到你的眼前，它来了，是不是？色来了，声音来了，香来了，味来了，触来了，法来了，而这一切现前跟你心相应的时候，那你心为什么感到？你说明白的人就知道就是心，因为他跟他了解就是心性的时候，哎，他不得念的时候，他就回到本性，是吧？你这个念跟外面念，如果你的本性是什么？你杀父杀母，那跟你感召杀父杀母的那个恶魔，是吧？你偷盗，你就跟那个偷盗的那个鬼，是吧？或者说你邪淫就可以碰到那个邪淫的鬼，这样。所以呢，你是什么心感召的这个邪淫的这个魔，那个魔非常大，为什么呢？越执着越大，那个什么叫网呢？叫心网嘛，网是整齐的意思嘛。那说你有邪淫杀盗淫妄酒的这个心很重，杀父杀母的这个罪很重的这个罪。我这个罪非常的执着，这个恶和感召的就是心王，是吧？鬼王，现在鬼王就是外面的杀王，杀生的鬼、偷盗的鬼、邪淫的鬼、喝酒的鬼啊、这个喝酒的什么鬼都无知的鬼都出来了。我这个鬼跟你心念，如果你要是很轻不重，就很轻，这个很轻。那么说感召的也是轻，轻叫魔名，是吧？魔名。他说再为轻啊，就是魔语，是吧？啊，魔语就是下贱的为魔语嘛，是吧？魔语就是诱惑别人、巴结别人、要昧别人，就是。那说这样的呢，会感召外面的那些魔语显现，或者说你自己变成了魔语。或者说变成了魔民，或者变成了魔王，就是说魔王、魔民和这个魔语都是跟你的心性有关系。你是重者就变成魔王，轻者就变成魔民，少者就变成魔语。那么说这个就比较轻，比较轻就很简单，比较轻就很好度，是吧？它就很远离啊。如果你悟到了自信，你不动，它立即就没有了，知道？因为你不得念，它就不会现前。因为这些虚空呢，它不是它本身，它不是魔，魔是因为我们心作魔了。因为你心魔就感召于铁魔，感召于外面的魔，所以外面的魔也是心魔，里面的魔也是心魔，因为心无内外，心是没有内外的，所以内就是你的识，你的顿念。外就是外面的尘，就外面的尘现的境界和见到的人和见到的世界和见到的境界，这些境界我们称为叫外，对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根呢叫做内，那心呢无内无外，就是一体。所以呢，你动任何念头，你的心里面是什么魔，外面感到什么魔，因为你一动念坚固性，外面广大的坚固就出来了。所以人动这个恶念呢非常坚固的话，外面的恶魔就越现前。如果你恶念很轻，外面的魔就很轻，你看到虚空呢都比较温柔了，是吧？ 是吧？你不造恶，他说当然还有二元对立，你看到上佛大人，你怎么这么清净啊？你就会这种感觉，是吧？如果你念很重，你觉得哎呀，这山上好多刺啊，刀山火海，就是这都跟你这都最有关系，就是遇到的一些境界都跟你有关系。因为有人讲，我怎么老是遇到坏人，遇不到好人？你一定要记住，你老是遇坏人，你肯定是心态有问题。就是你老是遇坏人，要观察一下你自己，你为什么老是到处碰到的都是坏人？肯定跟你心，因为你是什么心，就感到什么东西。因为你心里面太严重了，你感到全是坏的东西。因为魔王是魔王真持，就是说淫魔真持于很多的淫民呢、啊，淫民会真持很多迷淫语啊。就是说，要不见到淫魔，要不魔王呢，要不就见到淫民，要不见到淫语，是吧？那说那是跟你的执着严重有关系。你越严重，那魔王控制了，他可以派，知道吗？魔王可以派。就是说你杀，杀盗淫妄酒二元对立，什么都干，杀父杀母很重，他魔王不一定能够亲自，他不一定来亲自见你，你还不认识呢，他派这个魔民过来，派魔语过来。他说派魔民魔语过来，因为他是整持一切魔民魔语，所以呢你杀盗淫妄酒，他一定会派很多的杀盗淫妄酒跟你相应的等于跟你相应，是吧？那就麻烦。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啊、很重要，要了解。如果你一念恶了，了解心性的时候，瞬间全部解脱。瞬间什么？虽然了解，你只要不动念，这些东西变成幻化了。就是说，你不动念，就像灯灭的一片漆黑，灯一亮，全部光明。对吧？一念阿弥陀佛，什么天魔、魔王也好，魔民也好，魔语也好。瞬间全部消失，因为这都是无明，它是受不了太阳光，就受不了我们的智慧关照，所以智慧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呢修行的时候要一闻观照，就是你这样的一照，哎，愿智慧一观照，所以讲法的时候智慧打开，一观照一切法都是心性的法，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是吧？所以后面呢，他讲的叫大真鬼王，是吧？大真跟我们心里的真念有关系啊。你心中世间有这些人呢、啊，啊，就喜欢真啊，在这末法时代的人啊，喜欢真的。你学了一点佛法，天天跟人家争论啊，隐藏自己的恶业啊，跟人家辩高低，所以争论。佛教的强调的是无争，无争即是佛性。一个喜欢跟人家争论的人呢，这个人就跟鬼相应了。大真者是叫大真鬼王，小真者叫小真鬼王，就是说为真者叫无真鬼王。就是说你小小的真，那也是鬼呀，是吧？这样我们跟人家争论的时候，鬼就出来了，鬼出来了。喜欢跟人家争论，那个坚固的执着啊，求跟人家争论，争论的时候，我告诉你，人家跟你争论了越厉害的人，那个人力过失，就是说那个人喜欢跟人家争个高低，是争论一天晚上，这个人一定不是善良之辈，知道？因为只有虚伪的人才会跟人家大义争论，真正有理的人，就是心中非常清明的人呢。他绝对不会跟人家争论的，对吧？就说我有理，我干嘛跟你争论呢？只有没有理才争论，就是说无理声大嘛，就是一个没有理啊，他的声音是很大的，但他充满了这个理，他的声音呢很清明的，他不会有很大的声音的。所以要清明，就是你老是要跟人家去争个道理，这个人呢这个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我们想，就是说有一个，你比例呢有一个人呢说我的坏话，我对他顶礼，非常感谢你能够成就我，是吧？就是说我还给他顶礼呢，就是我绝对不会恨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不是真实的，我还不清楚嘛，是吧？ 我问亲肉这件事，如果我是真的，我一定会这个隐藏啦、害怕啦，或者是恐惧啊，或者要跟你一起讲理呀、这个。那么说我现在没有做过这些事情，你在说我的时候，我心里笑一笑，就说这当时你在嫉妒我而已，是吧？所以就是说，一个人有理的话，心里是非常安的；没有理的时候，心是非常恐惧的、害怕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争，你要仅仅是你一争，你只要跟人家一争论的时候啊，你的心，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网，知道吧？因为心网就在心性那个地方出来，心性就本性呢，里面有个心网，心网呢会现种种境界。但是心网是看不见了，它是无相的，是吧？因为出现有相就是明或相，而明相就是内跟外，内外就是尘跟根，根是身体，尘是世界。而这个世界我们二元对立就分成内和外，所以呢内外不知，就是因为内是我，外是他，就变成自和他。有了自和他的人，因为这个外面的魔啊是外面的魔，就意味着人家那个魔是外面的魔，其实都是心性的变现出来的，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蛇，总之我蛇肯定在外面，谁来打我，就说你那个是魔，你是魔，就是。但是不知道外面的蛇跟你的根都成心，心无内外，一定要明白这个名字。心是没有内跟外的，心性心是没有内外的。那你现在我这个身体是根叫内，世界叫外，不是有内外吗？心是没有内外的啊，证明说内外都是你的心，所以外面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心。所以这里面讲大正归王乃至于火方呢，我们肯定说大正归王是阎罗王设的尊称嘛，那可以叫心外人嘛。他说他是大正归王是干什么啊？就专程好辩论，就专程喜欢跟人家辩论。他说辩论呢就会打妄语啊，就打妄语，隐藏自己的过失，是吧？就是不准许别人家点灯，准许自己放火。一般喜欢争论的人，我告诉你，这些人都非善，非一般人都是恭恭敬敬，地法是非常恭敬，绝对不会跟人家争论，是吧？所以大家仅仅记住，远远不要跟人家争论，是吧？一争论的话，这鬼就出来了，真鬼呀、啊！就是说大正是鬼王，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了解。因为你一争就会影响到你的心，你的心就会变现，就变现了，变现，或者梦中变现，或者是生活中变现。就是这个虚空本来无真，但是你一争论的时候，那个虚空就变成无真鬼王了，大正鬼王了。大正鬼王看了超都看不习惯，就是活都不习惯，分也不习惯。就是为什么外面有火呢？嗔恨呢？嫉妒呢？烦恼呢？就是一个人内心中不安，就是金山银山也痛苦的要命。一个人要是心里平和的话，一个小草都很快乐，一个围城都很快乐。快乐跟烦恼是来自于你心，知道吧？所以呢，财富的多跟少跟你心有关系。一个人如果心中无财，把金山银山给他也没有用。一个人心中有财，就是小微尘，他也获得跟天地一样同辉，就像太阳一样，我观照天下，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光明，所以就要修慧，要认识到这一点。一旦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都是心法，知道是。所以在你们念地藏经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个道理。因为你念了大正鬼王、背火鬼王、泻火鬼王，你看都是鬼王鬼王，却不知道这个鬼王都是你心里面变现出来，就是说他跟我们心跟这个世界他有这个呼呼相应的，他一定是你是什么心就应什么世界，是什么世界就应好你的心。你见到什么人你就看到什么的心，对吧？你看到人家骂你，你就想到那是肯定是我在骂，是吧？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什么叫跟自己过？你就看到虚空的时候，就是自己见到你的心了。你要仅仅见到心，有名有相，是名实；无名无相，是为心。心无内外，实有根尘。实呢， 有根有尘，有大有小，有方有圆，有青黄，赤白幽冥有相，这个叫做识。识呢分别它有二元对立的，有我有法，有名有相啊，有是有非，这个都叫做识。心呢无名亦无相，无内亦无外，无是又无非，无善无恶，无思无意，那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叫做心，叫心王。所以我们了解心王无内有外，是有分别界，有二元对立界。所以呢我看到你这个二元对立界虚是实力范围，但是呢心无二元，心是没有二元对立的。那我说这个我就知道，我看到你就是看到自己的心啊，我瞪什么心，世界就瞪什么相。所以外面相是有心的瞪念。有人说我不骂你，为什么被人家会骂我呢？啊，佛教里有果报嘛，就是说那你过去你怎么着，无量劫的果报你也看不到，是不是？你是什么，你这个什么因就感受什么果报，是吧？所以呢一旦悟了，一旦明白了，就像人家跟你争吵，你怎么会不跟虚空争吵呢？就像虚空会跟你争吵吗？大地会跟你争吵吗？色身相互抽法跟你争吵吗？其实地火风水跟你争吵吗？声音会跟你争吵吗？一样东西都不跟你争吵，就是你想跟他吵，人家不跟你吵。终于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你回口了，你骂他一下，他回了一下口，你要死呢，你要死。哎，骂他，他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回口，他是一抓住不放。所以呢有一个人要骂你一下，你就会抓着他不放了。终于一个人回口，我骂天，天不应我，我骂地，地不应我，我骂色身相互抽法，色身不理我，是吧？我骂地文身，地文身也不理我，我骂什么都不行，我骂地火风水他都不理我。诶，我骂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理我了。你说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回口的人，他就争嘛，是吧？你一争世界就争嘛。所以你了解，就是说是这个世界本来是无争的，如果你有无争，不跟世界就统一了吗？是不是？所以你无争，世界无争，我跟世界本来就是清净的无争的嘛，那我不无争不就跟世界合一了吗？就说你不争世界不就没事了吗？是吧？因为你争了，世界就出现了。就是这样你跟一个东西争了，本来就是说有人是一个人吵，一个人是两个人吵，就一个人在房间里，一个人在吵。哎呀，我的房子怎么这么小啊？或者我的地无平，然后是烦恼。地本来无事，我常常说我的房间里面，我们常常讲话的就是说我房间里面衣服啊、柜子啊到处乱放，是吧？那个鞋子到处乱扔，人家就说师傅给你房间打扫一下，说不要打扫，他们都在睡觉，是鞋子也在睡觉，凳子也在睡觉，被子也在睡觉，好好的，你瞪他干嘛？他们都很安静，好，非常安静。那我们呢？不安宁，要天天捡，天天捡。我昨天还跟尹西吧在聊天，说这个房间里头脏了，要把它捡干净。我说捡一辈子还是要捡，就是因为不是这个拐角有问题，就是那个拐角有问题，不是那个地方脏掉了，你捡一辈子，你发现怎么捡也捡不干净。因为这个世界，你怎么捡，你不与不动，它一万年在那个地方，你发现它也不多也不少，就是你摆在那一万年，看看了什么感觉？就反正不影响我们大的问题。一个房子，反正里面好多垃圾堆在里面，他就把它剪掉。我说你不剪有什么关系？一万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你剪了，明天要堆东西；剪了，明天要堆东西；你剪了，明天还要堆东西。所以呢，你不停的剪，不停的堆东西，不停的剪，不停的堆东西，你不剪不就可以了吗？当下就安宁了。原来这个世界它这么愿意安宁，我们不停的要剪了，不停的剪。你就说看到房价天天要整顿。天天捡来捡去的，结果捡了一辈子，你发现不得安宁。所以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无争的啊，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念头。你一争，世界就跟你，就是说你的自信会，你就说虚空不跟你争，你跟虚空争，你能争得过虚空吗？是吧？你跟虚空争，因为虚空在跟你争，你还以为他，就像那狗拿着那狗吃骨头一样，我们把它拿下来，狗以为要它。因为我们要抢他的吃，就是狗啊，狗抢骨头，你跟狗抢骨头， 人跟狗抢骨头，人怎么会跟狗抢骨头呢？但是狗以为你要抢他的骨头，知道吗？就是我们虚，我跟虚空争，我跟虚空争，就是说虚空不跟你争，您还以为虚空要跟你争，是已经跟虚空争起来了，知道吗？我们就像狗一样，还以为虚空要跟我争这块骨头呢。就是大地不跟你争，你以为大地要跟你争地方，虚空不跟我们争，我虚，你以为虚空要跟你争空间，知道？所以色身相互说法不跟你争，你以为说色身相互说法要跟你争能搞的。所以呢，看到他家的房子好，我也要做房子；看到他家里灯艺做得漂亮，我也要做更漂亮。所以都以为别人要跟你争，其实这个世界没人跟你争，但是呢，你就以为人家要跟你争，每一天就这样做着非常无聊的事情。你说虚空不跟你争，你以为虚空要跟你争空间，所以你就跟虚空争起来了。所以争虚空它是与有不争的，你争争了一辈子又怎么样呢？你发现了它还是不争的，但是你还是输的。为什么？还是虚空它没有跟你争呢？所以它心虚于虚空啊，若怀虚空啊。这个所以呢，大地它不跟你争，所以大地可以运转万年。我们的争争到最后面一百岁就死掉了，你这一辈子还会死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说你要跟人家争，所以我们要修复呢，要了解它的本性，回到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心现的世界，心是清净的，世界一定是清净的。那么说它为什么变成现在的世界呢？是因为你在动，你念头在动，你念头不动的话，他你的心脑现的那个世界就很庄严，是吧？你心是清净的，世界现现出来就很清净。你心是庄严的，你世界就庄严，因为世界都有心现嘛，都有心现嘛。你庄严就看一下，哎，你心是寂灭的，世界它就是寂灭的，是吧？所以我们讲无念无相无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无念，世界本来就是无念。你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世界有心变现的，心是清净的，世界一定清净的。那我现在为什么不清净？那我们放下清净好了，因为我了解实相了。了解实相以后修，和不知实相的修，不知道实相就靠你事实上清净，世界清净，是吧？你现在明白了，哦，心现的世界，世界心是清净的，世界就是清净的；心是平等，世界就是平等的；心是寂灭的，所以世界就是寂灭的。那说为什么现在不寂灭？就是你正在动嘛。那我了解了它的实相，我训成实相怎么？就是很简单了。地球不跟我争，我这要无争，不就跟地球合一了吗？虚空不跟我们争，所以我不争，不跟虚空就合一了吗？是不是？就是色身相互触法无争，我只要不争，跟色身相互触法就不合一了。我只要一无争的话，我不争的话，世界它本来就是无争的，所以跟你就合一了。你一争，世界大争就会现前。就大争，就是说我要当县长，一个县跟你争；我要当省长，一个省跟你争。就是说你要跟世界、跟虚空争，一个整个虚空都会跟你争。就是你就感觉到虚空都在跟你争。你就感觉到所有人都在跟你争，所以呢，你一争，世界就会跟你争。世界并没有跟你争，是你争，我引发了，就是说你自己恶缘的。就像说师父对徒弟都是平等的，但是你一跟人家争的时候，你感觉到师父应该为你一个人服务，要最慈悲你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师父对别人要好的时候，你就感觉师父偏向于他。师父怎么会有偏向他？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嘛。但是你就感觉到师父是偏向他的，就是说，就像我们以前我们这边有句式，那个句式啊，师父啊，这个句式生气说我对他好，这边师父说呢对他好，然后呢，我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呢，他们个人都很自私，像我对他好，就感觉我对他好，所以呢，真是认为我的。那说你感觉到师父，我没有对这个好，也没有对那个好，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他心目中，师父呢是有分别心的，就感觉到师父有分别心，有执着心，师父有偏好偏想，所以呢，他感觉到师父偏，师父真的偏了吗？并没有偏，但是他一定会感觉到师父偏了，知道？所以呢，他感觉到师父偏了，他的心中的师父觉得跟他争，知道？其实师父没跟他争， 他感受到就像妈妈对孩子一样，就像是一个那个妈那个婆婆啊，看到的他带了一个仆人呢，那个仆人从小就在家里面，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不就想谈恋爱了吗？就一个男孩子喜欢他，喜欢他的时候呢，他就偷偷来见他，后来被他的妈妈，叫怕就是主人嘛，是吧？看到了就把那个男孩子赶走了，就是赶走了。后来呢，那个女孩子就跑回来，跑回来以后呢，把毒药啊，把那个婆婆给毒死了，在死之前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你把我的男朋友给赶走了。就是我爱的那个男孩子你把他赶走了，后来那婆婆就气死了，就是说我是为你好啊，就是我怕你上当受骗了，我才把他看，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子呢，就是说婆婆是为是一心一意的想为他好，帮助他，怕他受伤害这个才这样的做，但是那个女孩子呢最想说谈恋爱，他不想他考那么多，就把婆婆给毒死了。也就是人往往人家是对他一片真心，但他感觉到是婆婆害他，就是他就是感觉不到那个婆婆对他的慈悲。所以我们往往你对虚空、对师父、对很多父母啊、对亲人呢、啊，老是用这个争利心来对待他，所以就感觉到整个世界都跟他争。他说一次两次倒好，如果你坚固的执着。坚固的有争论，那你就是什么人跟他接触他都变成争，知道，因为他自己习惯了，你习惯了以后就没办法改变了，所以要悟道啊，人悟了道以后就变成五争，是吧？你一旦五争，这个世界就是清贫的，哪有什么大正规王，就是你的心思，就是大正规王都是菩萨嘛，是吧？后面不是讲吗，就是这些虽然是鬼王其实都是菩萨，就乃至于你心里面有真，所以它有大真，所以大真是菩萨。但是你心善的时候呢，大正鬼王给你就是善，是吧？如果你恶的时候呢，大正鬼王就是恶啊，对待你。还有呢，这个什么白虎鬼王、邪虎鬼王、赤虎鬼王，也很多 虎鬼王。所以这个鬼王头长得像老虎一样。是吧？学鬼王就是说那个鬼啊，那个鬼王了，那个头啊像学一样。赤虎鬼王呢？赤虎鬼王的头呢？就是赤啊，赤虎鬼王。我这些鬼王呢，这个头啊都像老虎一样啊，就给人很凶猛，就老虎吃人的那种感觉，给人感觉虎头虎脑的。就是那个有些人呢，你一见他就害怕，就像老虎一样，看过没有？这样的人一见他就好怕的很，他眼睛瞪得远远的，像老虎一样，那头上呢就印出了好像有角一样的感觉，他这样，他瞪一瞪就好像来吃人要害人的感觉，就是这也是跟我们心性都有关系，是吧？这个。那这些鬼王现前跟他这个无力啊、生恶之罪人呢、啊、也有关系。就一个人常常做这个无生恶啊、无力之罪呀 就会碰到这些不好的这些刺人害你的这些鬼王啊。你一见到他，你会发现就是心中有阴暗的、啊。一个人做了亏心事啊，他就说。半夜都怕鬼敲门，就是个道理。就是晚上睡到半夜了，你老是怕人家敲门，怕人家敲门，就是特别愚钝了，按门不关，他吓得要命，因为心中有鬼。心中没有鬼是绝对不会怕人的。就比如我有一个晚上走路的时候，那沙子后面擦擦擦，又真是晚上有人跟着后面一样。就这人心中有鬼，很害怕，所以呢就有鬼在后面走。如果你心中无鬼的话，没有做亏心事是绝对，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人没做亏心事，心中坦荡荡的感觉，他绝对不会怕鬼，那是真的，你知道。所以你走在外面一定是清凉的。有为什么呢？善神护佑你，它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是一种安全的，就是内心中有一种很清明，就是、清明的感觉。我们怎么样的才感受到那种善神护佑力啊？就是说，你心中做善事， 啊，做无善呐、啊、失善呐、啊，或者说啊，对父母的孝道啊，或者说对圣的恭敬啊，对鬼神都很恭敬啊。那这样的人走在路上，他绝对不会有害怕，就是晚上走路啊，他内心都有安全感，他身上就感觉到一股很温凉的这种感觉，周围的空气啊都很舒服，就感觉到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就像出家人喜欢打坐啊，就在山里面的一种清明的状态，一种清明状态，或者说，如果你动了不好念，你就有恐惧感，知道吗？就是说，还有人晚上睡觉，睡在那个粉末里面，是吧？就是叫我们睡一个晚上，我们怕的要死，是不是？但是有些人睡在粉末一点都不怕，那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没做过亏心事。你动不好的念头，你都会有恐惧，是吧？你比例来讲，比例来讲，就是你想做小偷，稍微一点声音，你就会惊动，是吧？如果你是为了修道，哎，鸟就叫的声音你觉得很好听，如果你想偷东西，那个鸟的叫啊，以为是人来了，就能害怕。就是说一个人心中有鬼的时候，风吹草动你都怕得要死，就是如果修道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一心禅定修道，风吹草动就像音乐的声音，他觉得哇，这个世界风吹草动可以写一首诗，很美，他就这种感觉，知道？你看一个比较真实的人呢、啊，你像北俊一啊、苏东坡啊，这些人都比较真实，知道吧？所以他走到哪个地方，马上就写一首非常好一首诗出来。那我们写不出诗出来，我们老是在这个地方有恐惧，在那怕人家欺骗，在那个地方怕人家抢了你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怕人家受，怕自己受委屈。反正到哪个地方都有安全隐患。就是不管住在哪个地方都有安全隐患，都害怕。人家到那个地方苦也好乐也好，他可以写诗写的书写的文章都很漂亮，可以震动天地，知道吧？可以举世牵连，可以牵连呢，人家看了一个，就今天我看到那个滕王阁，那个下凡发给我的，我看了两遍了，看了以后信息澎湃，哇，我觉得王珀啊好像开悟了一样，就是说彻底地看到了人间的生死，就是说，但是这些文章为什么能流传千年呢？因为他心中呢坦荡尊子，所以他吸收文章就可以惊动千世。那我们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出来？因为我们内心有愧，内心做了很多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人类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老是写不出好文章出来，知道？那是有人都动不了笔，知道？那是每天活在战战兢兢，准是担心。我这种担心的人，你要考虑一下，你心中到底有什么鬼？心中到底有什么鬼？你要考虑一下，是吧？所以为什么老是或者是那种害怕的样子？那为什么害怕呢？是吧？所以你不要说啊，我无缘无故的就会害怕，我就是胆小啊，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把你的慧命给断了。就是我们要敢于面对，敢于审查自己，敢于忏悔自己，让自己变真实，是吧？所以为了修道，就是说这个你有苟且这个念头啊，有这些不好的念头啊，你一定是不安的，知道？不管碰到哪一个，你就是说人跟人这块见面，这样你又念到是你不喜欢人，你不喜欢人在一块，你见面的时候眼睛都不想看，是不是？就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看到一个人了，你眼睛可以盯着他看，内心无怨无悔的，没有一点害怕。但是对一些人，你歉疚于他，害怕他，你欠了他，结果呢，他的眼睛都不敢看。同样是人，为什么见乞丐眼睛都可以盯着来看，但是见了这个人你就不敢看呢？是吧？你肯定欠了，是吧？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不敢看眼睛，因为你欠了，或者你心中有鬼。如果心中没有鬼的话，你眼睛是敢看的，你为什么不敢看呢？觉得，所以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残破的眼睛你为什么不敢看呢？是因为你心中有鬼，肯定有鬼在那地方，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敢看呢？ 你不敢到师父边跟人，是吧？你是看到师父还躲着跑，见到师父他想躲。我看到一个人，他看到师父想躲，一发现躲不掉了，后来面对我过来，我明显的感觉到他想左立并走，他就是说怕跟我对面而来，记得他内心怯弱，他内心有愧嘛，所以好多好多人到我面前来，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见师父啊，我说你做了什么坏事啊？心中有愧，不敢见师父，师父都不敢见，你内心中可能做了什么坏事，不敢见师父，为什么？是吧？所以要战胜自己，是吧？要把自己的一种虚伪之心啊，藏掖的那个心，把它拔出来，让自己光明利落的，是吧？让自己坦然的面对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要学一个拔拔自己坦然啊。所以不管什么佛，总的来说啊，这个你心中有愧，你就感到世界跟你是对立的啊，你感觉到到处对你呀 啊都有意见的感觉，是吧？所以你不敢面对这个世界，因为你心中呢很多不好的东西，或者过去往昔所造的恶业，要多多忏悔啊，只有忏悔呀 啊对这个世界才敢面对。所以你老是不敢见，愧对于这个天地，愧对于师父，愧对于老祖宗。那我们说，那外面就像老虎一样，就能感召这个鬼王，是吧？赤虎鬼王、血虎鬼王、白虎鬼王，是吧？如果你一念回到本性上去，就是我们修行呢，修习般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一旦安住在般若上面，它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心性现存世界。看到猪啊人啊是平等见，是吧？就是说我看到佛跟看到猪没有二别性。你说啊，我这尊重佛，对畜生呢我就可以欺负了，我不慈悲了，要对佛又特别恭敬，这样人都没办法修行。要修到什么样的？见到佛或见到小动物，在你心中都是你心性显现出来的，都是你心变现出来的，看到世界都是你心变现出来的。那变现本来就是无相的清净的，就是看到动物清净的，看到大便也是清净的，看到环境也是清净的。你心里老想着是环境，不喜欢大便，那说你怎么装也没办法装，是吧？我不喜欢啊，我要平等见，见到环境也是想嘴巴上平等，心里想着不一样，是吧？就是你说我要平等，你看到大便就不喜欢，分别心太重嘛，就是一旦你悟到了，明白了。都是心，它本来清净的因缘，因为面对大变或面对环境的时候，你心里你知道，都心变现出来，心是清净的，世界清的，大变都是清净的嘛，它都是平等的嘛，都是寂灭的嘛，所以面对它，要敢于面对它，你知道我要面对它，我要敢于面对它，是吧？慢慢的跟它融为一体，这样的去观察，还是要通过。明白以后还是要保人啊，修行啊，短时期啊，忏悔啊，就是说你明白了忏悔和不明白忏悔是不一样的。不管你是闭关也好，坐禅也好，圣经也好，先明白，明白以后就有对治法。你不明白你怎么对治呢？就人禀定来啊，大便跟环境是一样的，都是心形现出来，可是我就在分别，那我忏悔什么？忏悔分别心，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了，然后我就把那个习气给它取掉，达到的效果是什么？看到环境和这个大便呢，都是心性的，都是心性体，它是由先明了，然后进行。所有的修行都是断习气，因为心性的心出来的，它本来就是圆满的，不要你修的。就像佛，你的自性都是本来圆满的，哪要你修呢？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断习气。你不断心气，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增长功德啊，修资粮，就是说增长功德。那阿弥陀佛本来就是圆满的，还要增长什么东西呢？那念阿弥陀佛目的是断离这个分别对立习气，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是善根比较好的话，那瞬间就可以。所以六祖大师听闻到法以后，就可以去除法性。那我们修行几十年，还一点都不明白。 你就是首先你就不明白，不明白没办法修行，明白了以后修行有迟滞，就是说有人呢要慢一点，有人要快一点，但是呢首先呢要明了，六祖大师讲先要明了然后再修行，是吧？就是不明心见性修法无益，不明心见性的话一切法不能圆满，有个快者当即解脱，当即跟真实就一体，有个慢一点就是有保任啊，或者说断习气呀的过程啊，与忏悔啊、恭敬啊、修法啊、这个尊重，都目的呢把你的习气断掉，所有习气呢对这些习气圆满的东西，就像事物的原谅一样，慢慢的展现出来。原谅本来就是圆满的，就是圆周了，是吧？所以它不圆满，那我们就圆善掉。那圆也是假的，假的东西才善的掉。要是真的东西，你就说怎么修，你不可能把原谅修完了就没有了，因为原谅在空中，只有云会散掉。为什么云会散呢？因为云是假的，它就能散掉，它没有自信。所以我们的修行呢，一定能够把假的东西去掉，真的东西就显出来。快的人当即立即就可以显出来，非常快，是吧？后面还有很多的鬼王叫什么善善殃善殃善善殃善殃鬼王，殃他就是说你比那瘟疫，他就是殃是殃祸嘛，是殃祸，就是说就祸殃啊，就是祸殃就是不吉祥啊，就是说这个飞来的灾祸啊，就是他说这个我们要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清。就是我们生活中不知道这个殃啊什么时候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去，就是说你这样走着走着瘟疫就到你身上干预了，是吧？有人年纪大身体很健康，哎，跑到广州那边去，一碰到这个瘟疫病毒啊，第二天就死了。他就没想到怎么我死得这么快呢，是吧？有一个居士嘛，他死得不心甘嘛，他就他会算命嘛，他会算命，他说我不应该呀，他说连死的时候他在说我不应该死啊，我寿命还有多少年了，他不应该，却不知道人的寿命不是你能算得准的。为什么呢？你做善，你多做善或者念佛或者是修法，你的寿命就会增加，如果你吃喝嫖赌你就完蛋，是吧？因为他设伏嘛，就是让你的罪业现现前嘛，是吧？善殃就不知道，一个人做坏事就不知道那个殃什么时候降临到你身上来。所以人多做善事肯定有好处，所以人要学会存善的那这些祸啊就不会降临到你身上去。如果你要是常常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说道未成啊身先死，就是你事业还没有成就你身体就死掉了，病人一样的在那个地方。你法师一样，法师很会讲法，我们有几个法师都已经死掉了，年纪轻轻比我还小，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我找不清楚。但是说这就很遗憾嘛，遗憾我们从善的方面想的，就是尊生没有这个福报，是吧？就是说这个按照正常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我们拼命的学法目的叫利益尊生，帮助尊生。那好不容易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法的话一个居士说嘛我在讲法的时候他讲出在外面他讲就我们沙河一个居士，他说那么年轻讲什么法呢，是吧？他意思说年轻讲什么法呢，就是说就是不信嘛，也不来听这很正常啊，因为我太年轻了嘛，是吧？太年轻了讲法人家没人听，那我现在年纪大了是不是，不过那个人还没来，是吧？可能都死掉了，我都好久没见过他了。也就是说还好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是吧？就是还是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说你学法，但是如果你不重视建立啊，或者不重视自己的行为啊，那么说你会感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出现。你好不容易学了法要利益尊生，结果到40岁50岁突然你就死了，为什么？就是灾祸嘛。那是尊生的灾祸呢还是他的灾祸呢？但是我们用善思维就是尊生的灾祸， 你尊生没有佛吧，你看法师好比学了法又会讲法，讲楞严经，讲那个很多，但是呢身就死掉，知道有的呢中风的，知道好多人其实刚刚死了一个才五十四岁吧，五十几岁就完生了，听说境界还是蛮好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为什么生会死得那么早，时间上也是一样的。时间很多人呢，他就是说啊，我有了请求，拼命吃啊喝啊玩啊消佛嘛，把你佛报消完以后，银行的钱取完了，取完了以后你就没有了，所以不要拼命的去取啊银行的钱，就是说你要施社会万里程取钱，你所取的钱是过去修来的，等你取完以后你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佛报它都是有限的，等你取完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修慧呢，要修佛，孝顺父母啦，修出善法啦，所以这样的呢，这个跟这个善殃之鬼王呢啊就不会相应。善殃鬼王将祸于什么？将祸于这个该将祸的人，知道？一个人造恶业，他就会遇到这些祸，是吧？火车被翻着了，飞机掉下来了，或者说啊，这个天灾人祸啊，这些所有地震啊，这个都是祸啊，这些祸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祸。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天上真的掉下来跟我们心有关系，知道吗？所以我们心难上常常造恶业的话，你就感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讲多劝人做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所以还有一个飞升鬼王，是吧？飞升鬼王，那个鬼王呢，他身体啊可以飞来飞去，像飞机一样可以飞啊。飞呢，就是说这个鬼王呢，可以附到你身上去啊，附到你身上去。所以你就比例来讲，那个孤鹰的是吧？他那个说什么？就是那说这个念头啊，你这个念头会感召这些东西附在你身上啊，或者附在物上面啊，飞升。那个东西离你很远，但是你一念它就相应，是吧？所以这个不管是外国也好，中国在只要在宇宙之中。因为我们的佛性呢是遍法界无处不在，只要一顿念天下知，所以我们念什么啊，有时候啊它就会飞到你身上，就附在你身上。你比例来讲，比如说我是猴子是吧，孙悟空啊，我是人鱼啊，我是地藏菩萨，就是或者这个都叫做飞升鬼王。这个飞升鬼王就附在你身上，或者附在物上面，物质上面，知道啊，附在剑上面。你看那个剑呢，叫呜呜呢，你一念咒子，哎，那个鬼王就满足你的愿望，他负责的满足你愿望。等你福报完了以后的话，很多的鬼王也可以借你修行呢，借你修行。等你福报完了以后，他就走了，是吧？他走的时候，你呢所造的恶业啊，什么事情就堕到地狱下去了。所以这个飞升鬼王对你呢有好也有坏。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好的话啊，你做善的话啊，这个天地之间呢，很多的鬼王都护着你，帮助你。你要做的不好的话，这个他就会护着你。你的贪嗔痴，他可以满你的愿望。结果那些贪嗔痴呢，造种种恶业，然后就等着你下地狱。他非常快速的进跟到你心念里面去。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心性变现出来的，是吧？所以还有电光鬼王，是吧？电光就像闪电一样的电光鬼王，电光鬼王就是眼睛呢像电一样啊，非常亮啊。还有什么蓝牙鬼王，那个牙啊，像那个蓝的牙一样，那都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啊。 还有这个牵羊鬼王，是吧？牵羊鬼王就像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羊，但是这个牵羊鬼王他并不是牵手观音啊，就是说他身上那个牵羊很恐惧的，很害怕的，知道？他这个身上到处都是长眼睛啊，并且非常亮，是吧？牵羊还有啖兽鬼王，啖兽鬼王他专门吃这个畜生，吃兽啊。吃兽鬼王，吃兽呢，他就是说，他这个就像那个老虎、狮子啊，专门吃兔子啊，吃羊啊，他专门吃这些动物啊。所以我们老是吃动物啊，就跟吃兽鬼王差不多。你比例来讲，我们老是喜欢酒店里去吃鱼啊、吃肉啊，跟啖兽鬼王差不多的，是吧？啖鼠鬼王，你看这里面就是啖，这时候啖兽鬼王、啖鼠鬼王、啖禽鬼王，是吧？也就是吃动物嘛，吃动物嘛，专程吃动物的。所以我们吃动物吃多了也不好，知道吗？就变成鬼王，天天吃东西。就是有我喜欢吃青蛙，我喜欢吃牛肉，我喜欢吃黄鳝。我喜欢吃一点什么什么啊，或者是吃卵，记得还是吃蛆，就是吃鸡蛋去吃卵，记得这样的是好残忍的，记得他说你这个你喜欢吃固执成型，你要固执，就是说非常执着，是吧？非常执着，这样你非常执着某一个东西，不管是什么，这样你一执着，你心性就会变，你就会变那个东西，跟你心相应，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所以劝天下的众生呢，都不要吃。如果吃动物的话，就变成吃兽鬼王、吃禽鬼王、吃禽兽鬼王啊。所以就是猪狗，还有吃禽，就是吃鸟，或者说吃鱼一类的。还有要附狮鬼王，他附着了狮头，有一座大山在他身上，就是附狮鬼王。他由这人，由这个人附身，你像借债不还呢，就是附身鬼王。然后呢，用那个比例来讲，那个狮头砸在你身上，是吧？这些人呢，欠债不还，或者说拦路打劫，或者说伤人生命，那这样的人呢，常常会天灾人祸。比例来讲，狮头把你砸死了，刀子掉下来把你杀掉了，或者跳到悬崖里面去了，或者说反正这些鬼，就是这个人就像鬼附身一样，就往往到一个地方，他身上突然就出火，把自己烧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至于这些罪人呢，就是说造的这种种罪，所以我们常常造这个罪的话你坚固的执着这个罪，可能会感召这些果报。你说呢，有人呢犯罪啊，就那个狮头把你压成饼子，就像炸油饼一样。还有主号鬼王啊，主号鬼王就是说他专程主持那个消耗你的这个福报，消散你的气力，消散你的精气，记得这个叫主号鬼王。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突然的你的气就消耗掉了。也就是说，你比例来讲，这个男女关系啊，老是思念啦、啊，或者看手机呀、啊，那个主号电话，因为它耗你的精气嘛，耗你精，耗你气，耗你财富，耗你福报，你的福报没有了，是吧？有人就说，天天在消耗自己，你的精气没有了，你的福报也就没有了。是啊，所以你的福报跟你的精气有关系的。一个人福报没有了，发现他精气也不盛；一个人你看他福报很多的话，他精气也足，是吧？一个精气不足的人，他就挺麻烦。就修道，我们修行人呢来讲，修行一个精气不足，讲话没有力气，走路没有精神，打坐也做不了，一下子腰就痛了，是吧？练剑练了一半就不想练了。就心里烦了，或者是坐也不能坐，就是说他每天觉得很孤独， 每天焦虑不安，每天不知道干什么好，就是像这样的下去，就是那个逐耗你的精气神的这个鬼呀、啊，在你身边，因为你在耗，他跟你耗是相应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耗你的精气神。所以常常打坐用功，有人打坐坐那个地方，他不知道想什么，是吧？他不知道凝神，他不知道清净身体，他不知道万物都是平静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寂灭的，就是常常有时候求也不对，有时候求你的意识里面老是有时候求，佛法里面是无求的，叫无为无求无事无争，这都是跟佛性相应的，就是我当下一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就是叫你不要有念，因为此念跟佛念不二了，当下停止，对吧？此相跟阿弥陀无量光相应的，就是当下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光，对吧？所以呢，无量光不要求，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对吧？你不要觉得啊，我念佛啊，我就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所求的心，这个求的心就逐耗你的神，你的神就聚无聚，往外泄。哎，我停止下来，我心无念，是吧？我这个念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念的时候，这个一念就是跟阿弥陀佛一念是一体的，是一体，也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是吧？所以阿弥陀佛也不可能离开我们的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无量光法界当下，我要觉得四乘相互触法，包括你眼耳鼻地火风水，在经典上讲，这个都是我们的叫眼网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那不断光、蓝色光、无尘光、超日月光，这少种光都在你的当下，都在你的当下，它是无相的，所以叫超日月光。超日月光就是超时空光，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你这一念是超越时空的，法界超越时空的，包括地球在运转，太阳、日月在运转的时候，它本体它是超的，超出去就是月亮自己不会说我是月亮，太阳自己不会说我是太阳，光它自己不会说我是光，因为它是绝对的，我绝对叫超。如果你说除了这个月亮之外另外一个月亮，那怎么超呢？那不是相对而言吗？相对而言那就有量了，有量的时候就你超不出去，你说看不见我也超，这是错误的。当下觉得虚空的单体就是超，因为虚空非虚空，这叫超。虚空名为虚空，这叫二元，这叫假。名假就是我看到虚空，这叫假。为什么？那是二元对立，是妄想里面显现出来。而虚空自身呢，非虚空，这个就超了，因为它没有名，它也没有相貌，它没有是，也没有非，没有思，没有意，没有思考，没有意念，就是没有思考，没有意啊，口意，意就是我们啊意论的意。就是没有意义，没有思，没有善，没有恶，没有是，没有非，没有善恶是非，没有名，没有相，所以虚空它就这个样子，包括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一样的。有色身相互触法的名和相，都是我们的妄念里面显现出来，是因为它自体无相无名，无是无非无善，所以它叫超日月光。以及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超日月光，不可思议的。至于我们这个主号啊，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晚上睡觉啊，知道就是睡就睡一下，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你就不会耗，知道？吃饭的时候吃不要吃的太饱，吃的太饱也叫耗，就是甚至变成饱鬼呀、啊，就是拼命的吃都是胀了还在吃，这个叫做饱鬼，是吧？饱鬼吃的撑了。啊，偏偏我不吃饭，我饿几天，那叫饿鬼，知道？要不就是饿鬼，要不就是饱鬼，反正你执着，不是饿鬼就是饱鬼，知道？啊，我行动，我不坐不卧啊，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叫站鬼，是吧？你坐在那个地方执着一坐叫坐鬼，就坐着的鬼王或站着的鬼王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只要你一执着，就变成鬼；只要你二元对立，都是鬼，鬼王，是吧？有心中有鬼，谁知道你呢？就心中有鬼，很坦然的就无鬼。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站在这个地方，我心中不动念头，那就不叫鬼了。鬼是隐藏的，就是我在坐的地方，我在想还是不想。你这样一动念， 那邓念那个念就叫鬼，知道吗？邓念就是鬼，就是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自己打坐，那个想打坐的那个人叫鬼。那坐着那样想，我在打坐，鬼出来了，是吧？我想我在坐禅，鬼出来了，想我在念经，鬼出来了。这样你后面的秘密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隐藏的那个都叫鬼。我念经就念经，我打坐就打坐，我吃饭就吃饭，我不得念头，当下就是纯洁的。这个纯洁的就是佛，知道吗？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知道吗？我现在的讲法就在讲，没想什么，什么都不想，当体就是佛。所以呢，他所以我在讲法的时候，我念见人经验的叫非号，就是我不带号，是吧？如果在想的时候，想某一轮利啊、名啊、利啊、供养啊，想别人讲我好啊，就是说这有这个后面那个心，这个叫做鬼，知道吗？我这个鬼叫号。你这样耗心思了，耗心思，耗精气神，耗你的福报。就是你在我渴望你说我禅府不错，我有这个渴望之心，你也真的说我不错了，这个时候我就耗福报了，我没有福报了。为什么？福报被你这样一说我就没有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人家讲，哎呀禅布师啊，你讲经做好啊，以为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实在没什么好处，知道，你只能耗我的福报而已，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常常有谦虚啊、恭敬啊、感恩呐、啊，所以这种心它是一个平和的状态。这样呢，就是说求别人家给我婚字报啊，然后呢想得到某一种利益啊，想名声远扬啊，或者说想变家兄弟好，这都是耗。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大部分都在耗，是吧？所以你晚上睡不着觉，都是在耗什么呢？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号的话，你的精气神自然而然就怎么办？就是三魂七魄啊。什么叫三魂七魄呢？身口意叫三魂，眼耳鼻舌身意叫七魄。三魂七魄就是说三魂七魄不在身上，你就变成孤魂野鬼。什么叫？就是说那个人已经少了两分魂了，他两魂只有一分魂，他一定站着不知道自己站，坐着不知道自己在坐，你知道？你比那人家很多女孩子，他两魂被人家牵走了，还有一个魂在这个地方，他眼睛对师父看着在讲经，因为你爱他一下，你发现他不在听，他在想别的东西，想定住了。但是呢，他眼睛盯着我看着，是在看着我，他心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外面一个男孩在等着他，就是那他的二魂都出去了。他一个眼睛还在盯着我，你看到他盯着你，其实呢他已经根本没有心，他根本不在这个地方，魂已经跑出去了。所以人的魂被人家勾走了，你的魂被人家勾走了，所以你当下就听不见我讲话了，知道吧？所以人要三魂要集中听法才是明白，知道吧？所以人要平时要锻炼了，三魂要集中，要念阿弥陀佛。念经也是一样的，如果您三魂在身，您念经的时候继续念了以后啊，你都会非常认真的分析里面，一念出来就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三魂跑到二魂或者跑到一个魂，你发现念的时候啊，你心别跑到哪里，不知道里面念什么，你啪啦啪啦的自当谁不认识呢，就念完了嘛。但是里面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在想什么，他是想外面，他是念经还是想外面的？因为我有这个经验了，因为我一想别的东西，因为我念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在念什么，哎，我专注，我三魂到上来的时候，哎，马上就念到哪里就知道，念到哪里就知道，哦，原来他这个魂真的可以把被别人来牵走。或者说比例来讲吧，你跟人家吵一架，吵完架了以后你再去念经，你发现了你就念不下去，勉强能念下去了，就让人家念完以后你不知道在，你一直想着你跟我吵架，我生气了，我对人不满，你老是想着，动不动你就会想到那边去，就像一个婆婆一样，儿子没结婚，媳妇哦，儿子结婚要离婚，孩子不听话，然后家里又被骗了，然后自己是家里又出现麻烦，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念佛啊，他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师父啊，你没进入我的境界，我实在是念不下去。念佛和阿弥陀阿弥怎么念不下去呢？他就念不下去，一住都念不下去，因为他家里的灾难呢会充满了他的大脑子里，所以他念经的时候啊，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就念佛他就念不进去，知道吧？ 这样呢就证明他是消耗自己的福报，消耗自己的智慧，自己不能耗啊。所以我们生活中的修慧呢要正能量，三言而蔽，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持五戒，就让自己的三魂七魄能收上来，就要收到我们身上来，做什么事情呢都是干干净净的，明明透彻的，就是清清白白的，所以你心呢就正能量就比较好。阿弥陀佛。